兴起过联合导浪会、联合团契，我们现在也正式注册了，但实际上没有工作，没有功效。那么很多人都闷头的自己啊做自己的那一小点，然后读自己的神学，都自己有自己的一个属灵的发展的小的计划，没有看到神的国度。这是中国当今教会很大的问题，就是教会的国度化没有，教会的使命化意向没有，所以使教会非常软弱，最后我们走向教会的一种闭锁的、一种固陋的、一种非常非常狭隘的一种东西，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所以彩虹之家，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比较活泼的生命，有比较活泼的这样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取决于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有国度的意向，有使命，有自己非常非常明确的对神的呼召的这样的一种盼望，一种追求。所以这是我们信仰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求大家不要过一个糊里糊涂的东西，不要过一个真正的啊，就是一个啊做和尚撞钟的那样的基督徒，不要过一个在礼仪律法当中的基督徒。我们生命要迸发出一些非常活泼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看到王弟兄，我们上周请他也来分享，今天神兴起他能做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东西，在新加坡很难得，这么多年了很少有这样的聚会，中国的神学生，中国的很多人能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彩虹之家弟兄姐妹今天来的是受益的，以后呢有追求的，你要多关注神国度的事。那么这次去中国很奇特啊，我先介绍一位姐妹，她跟我奇特的相遇，然后奇特的啊相交，然后接下来今天奇特的再次啊相会。所以这个姐妹就是刚才介绍的福建的啊，是平阳吗？
是
啊，对，淑珍，你是在平阳县，在哪？南平，对，南平啊。我好，请坐。我在车上打电话，同事在福州去往厦门的路上，结果他在旁边听到了，他就问你也是啊，就那个信徒嘛，你也基督徒？我说是啊，然后就谈到是不是同去厦门，是同去厦门，然后是不是同去新加坡，同去新加坡，然后就问越来越近，我就说你去哪儿怎么样，最后就联系到说大家都认识王立新，所以就是王立新的好朋友，也认识彩虹之家，都让他来，所以就当时他给王立新啊偷偷发了一个短信，王立新就回了一个短信啊，然后今天就成就了。所以希望啊神的很多的祝福，尤其是使命意向托付，能带进我们姐妹很多的很淳朴的一个信仰，接受了以后慢慢的生根开花，最终的结果一定是神的护照，一定是使命托付啊，否则的话我们的信仰很可怜的，我们信仰很可怜的。那么今天啊，我要接着跟大家啊，我想可能再花两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中国之行。这次中国大概前后十天左右啊，跑了五个地方，许许多地方的话啊，很早就要去，他们也知道我要去，最后这次成就了，以前就是没有机会成就，所以我这次去了，最让我感动的不是老的地方怎么样，老的地方依然神的保守平稳，而是新的地方最有意思的是在福州。我在福州以前去过啊，这次去完全就是想到那儿休息一下，因为跑了几个地方累得不行，腰痛的不可以，结果就到那想休息一下，结果不得了，在那个地方最累啊，累得不得了，结果我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整个全是啊一轮接一轮，一轮接一轮这样谈啊，看到了福州已经神准备了非常美好的一些见证，非常美好的一些生命，而且谈完了以后这些人都跃跃欲试，哇，就好像干柴逢了烈火一样，所以很快的可能他们就会啊有新的一些动作，就有新的一些奋进的动作，就是在职场里边可能要兴起教会，可能要兴起事工和兴起许许多多的服事，这是很奇特的东西啊，很快我们可能在一两个月当中就能看到他们里边会有一些果效的。这次去也让我看到思考交通了很多东西，我依然认为神对彩虹之家这条路线的保守是奇妙的，是巨大的。我们走三元河流的道路，同时我们强调一元为主，二元为辅，三元河的道路就是以真理的根基为主，然后辅以生命，辅以恩赐，然后接下来走向三元会通，就是既有真理啊，又有生命，又有恩高的这样的生命，这样的一条属灵路线是再健全不过了。我这次观察所思所想，越来越感觉到神对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托付，而且这个祝福 不光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美好的祝福，而且可能是对国度要有美好的祝福，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宣讲出去。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一个一个的跟各小组跟门徒，我们要谈，小组长要谈，就是怎么把神托付给彩虹家的一些带有国度信息的一些启发、一些启示亮光啊分享出去。这次啊，非常非常让我振奋，振奋到一个程度，就身体非常疼痛，但是呢，信息传递出去是表现出如火真正遇干柴一样那种东西。所以我这次回来的话，实际上真正感受到有一种使命的重托。所以呢，人呢必须强啊，身体必须要努力做，而且必须要努力追求，努力的积累，最终我们要啊把时代的很多很多美好的领受啊分享出去。大家要有这个信心，大家要有这个感恩，大家要有这个颂赞啊！是因为神在我们小小的地方、小小教会，确实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很多啊！不把这些东西理出来啊，实在是太可惜了。我们是恢复神恩的，我们是恢复神的恩典。那么具体的细节，我以后再跟大家慢慢的说。总的来讲，是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的生命确确实实有属天的印记，有许多美好的东西。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继续分享，我们两周前已经过了十四天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求知的人生，求知人生。这个求知的人生，我们两周之内可能大家有些忘了，我们前一部分我们要先回顾一下，回顾一下，求大家把求知当中的最核心的、最落脚的一点，就是记忆的能力，我们要恢复起来。啊，我们求知有的时候脑子反应很快，但是明天就忘掉了，这不可以。所以我们温故知新，我们要先把这个记忆找回来，好吧？我们进入啊这段圣经经节，我们就祷告求神恩待我们。亲爱的圣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感恩，是因为你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再一次激励我们坦然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你神宝座面前。主，我们要求你的恩惠，我们要特别特别啊，今天要求一个特大的恩惠，那就是属天的智慧的恩惠。主，你在雅各书当中应许我们，凡寻求你智慧的就必得着，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许。主，当我们寻求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要整全的得到你的心意，得到你真理的启示，那就是我们的智慧离不开真知识，离不开我们求知的这样一种本能。主，你赐下理性，赐下知性，为的是让我们认识一切美好的东西，认识你的创造，认识你的维护，认识你的属性，认识你的性情，以及认识你在未来给我们准备的救恩。主，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需要我们去高扬，我们去思考，我们去珍惜，我们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求知的本能。主，就求你今天再一次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非常非常美好的得着，让我们的生命从现在开始，因为我们的年轻弟兄姐妹还只是20岁左右，所以我们要珍惜光阴，因为这个时代是有许许多多邪恶的东西，有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东西，让我们在你里边能够警醒，能够求到真知识，能够求得真正的能够发挥运用这个知性给我们得到的美好的祝福。主，今天我们再次仰望交托，求你圣洁，求你分别为圣，请你将接下来的时间、场地以及众弟兄姐妹的心都分别在你的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让我们一记领受主你今天丰丰富富的奇妙供给。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祈求你，阿们。我们再回顾一下创世纪这个奇特的经节，那就是耶和华神将那人，也就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再次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不是再次安置在伊甸园里面，是他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修理看守这个园。所以我们记得伊甸园里边，当造成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用了许许多多好，当把神人创造完以后，有他的形象样式，神说非常好， 啊，肾好这样子。但是在非常好的情况下，而且人跟神那个时候也没有犯罪，人不仅很聪慧，而且很圣洁，而且与神有美好的交通。但是神竟给人一个很大的责任，让他看守修理一个美好的原则。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有管家的使命，从一开始最好的时候都有管家的使命，而且呢，这个管家使命是在开始，是在最美好的情况下，神已经托付了。所以我们不光要思考神的救恩，我们还要思考神的创造，最最关键。如果我们只想思考神救恩当中的话，那么神创造当中的美好和与神同工当中对这个美好的维护，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呼召和使命的一大半。这是历来我们神学当中有失偏颇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看创世纪二章十九节，耶和华神就把从泥土中所造的万有都主动带到那人那人面前，就是亚当面前，然后呢看他叫什么。亚当就根据各样活物的那种奇妙的动态，他可以一眼看穿活物的本质，就给他命名。然后那人给空中一切走兽、一切被造物命的名，所以就神就让这些走兽随从他的名。只是那个时候夏娃还没有出生，他的助手还没有出生。这是大概这句经节我们这样的一个通俗解释。这里边再次告诉我们，亚当智力体力各个方面非常好，而且与神有很好的相交密切。在这样的一种祝福里边，亚当就有很高的智慧，一下子就看到万类的分类的一种本质。但是让我们看到这一点呢，还不仅如此，是让我们看到神主动的把他的被造物带到人的面前，让人去学习。神在这个角度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劝学的老师一样，好像是个劝学的家长一样，希望孩子快快的把所创造世界一切美好的东西能够了解，能够掌握。这是很奇特的。接下来我们有一首很有意思的你说它叫打油诗也好，你说叫顺口溜也好，总的来讲它揭示了人类神对人类的一个基本的心意一个基本的指引，那就是伊甸是美好。伊甸好不好呢？一切被造非常美好人和神的关系也非常美好我们看与神密切神伊甸美好人和神的关系也很美好。但是很有意思的，神仍然让人去工作，所以呢，但仍去工作，然后劝学于神。所以大家还记得吗？神亲自劝导、鼓励，而且教导人去学习，这一点也是神的旨意，同时也反映出神的恩惠，反映神的恩惠。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个人与神相交密切，整天祷告五个小时、十个小时整天不出去，整天没事唱圣歌、唱哈利路亚，好不好呢？也是不错的。但是一天整是这样，就是有问题了你还有另一份工作，除了与神密切相交以外，你还有另一份工作，你要带领神管理这个世界，尤其是这个世界被罪玷污以后，那么神需要他的子民更多的成为真理的光和眼，成为真理的柱石。这就是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基督徒的什么样呢？文化使命，基督徒文化使命。所以我们接着这样讲，所以我们谈到了求知之序。求知是神给我们理性当中的一个最前沿的本能，那就是知性。理性是包括很多的，我们说包括知性，包括记忆力、分析能力、归纳能力、联想能力、直觉能力等等很多能力。但是在这里边有一个前导的能力，那就是一种从外界获得知识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一切的加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材料的来源。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知性，我们就很难真正掌握神创造很多美好的东西。就好像一个孩子，一个我们小孩这个天赋很高，哇，这个把语法都学好了，但是他单词就会200个，他没法说出来。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要想掌握一些东西的话，他必须有庞大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一个知识、一个储备，所以才可以。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求知的序列、一个秩序和它的要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比较，就是一个人要学会有善于比较，尤其是分辨出某些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敏感性，这是知性给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本能。我们要努力发挥这个本能。 第二个就叫做分类，我们比较来比较去，最后我们发现，哎，有些东西有类似性，有些东西这个有另外一个类似性，所以我们就把它分类了。所以抽象它的共性啊，它的共性 commonality， 把它的共性划分出来，这是人的知性的第二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基本能力。我在洛杉矶有一个朋友，我去到那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一去到那啊，就给他鼓动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到处转拜访朋友。拜访完朋友，哎，我说你在这住了十多年的话，你有什么朋友介绍给我吗？他说啊，我是植物类的基督徒，你是动物类的基督徒，很有意思。那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分类，意思就是我是喜欢擅长跑的，我是赛道哇，这是连接的。他呢是植物类的，就在一个地点不动的基督徒，这就反映出植物和动物有一个基本的不同。啊，对，我们也要分解这个东西。汉语言文字和其他的西文的一些文字，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象形文字啊，他们是字母文字等等。这你看，这是大类的不同，对不对？动物和植物，所以人有这样的分类能力，你千万不要小瞧这个能力。有些人很敏感于这种能力，一下子马上就分清楚了。有的人很钝，最后分来分去理不清楚，这是人很有意思的能力，明白吧？大家努力的锻炼这个能力。第三个就是概念化，当他分解完以后，他会把他发现的那个共性的东西，那种稳定的共性的东西，把它概念化、抽象化啊，这样的一种能力，实际上呢，这是理论开始的前沿。一切理论都诞生于概念化，没有概念就没有理论。所以有的人说，一个概念的诞生就是一个理论的诞生。所以说，当我们提出共产主义的时候，本身这就是一个理论的产生；当我们提出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理论诞生；当我们发现有一个贫富悬殊，我们提出了恩格尔系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啊基尼系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理论的诞生，明白吧？所以，理论原始，尤其是原始理论，产生于对概念的把握，概念的把握。所以当理论更高层次的话，就产生了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理论的再高一个层次。那么把理论的概念和概念的关系数量化到一个程度的话，这就是一个经典的定律啊。我们说这个理论就比较我们就说比较熟了，比较成熟了啊，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一切理论源于概念，所以一切人，如果你把概念弄清楚了，一个理论就出来了。所以理论并不是这么难的，大家知道，在提你在各个领域你发现很多发明的时候，所以你注意发现你的概念，一个概念出来。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我的博士论文是怎么做呢？是很简单，做了三年多啊，将近四年，最后实际上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全球化过程当中许多地方蓦然的兴起，比如说像深圳，我们今天有啊深圳来的前面林林堂姐妹啊，有的地方就默然的这个衰落，比如说像曼彻斯特呀，像考文垂呀，像英国的很多那些大的那种古都性的城市，像伯明翰那些东西，都是煤炭的劳动密集型的港口，那些都被第三世界这种所谓的劳动密集给竞争给淘汰掉了。有些地方发展的非常快，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理论。这些理论有基于美国的，有基于英国的，有基于欧洲的，甚至基于新加坡的。那我就发现了啊，这个理论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案例没法解，那就是中国方面的案例。哎，就发现了它的不同。当不同当中，我就提出了肯定也会有一个中国的模式啊，这就是这个概念一出来，这个理论就出来。那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你去研究就可以了，明白吗？很简单，这很简单。所以一个博士论文就是发现前沿理论无法解释的特例，你就可以在博士论文上很快的就做出来啊，这是很简单。概念化完以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记忆。如果没有记忆，你就惨了。你整天想来想去，最后两三天就忘了，就很难了。所以我们现在呢，神在给我们使命和呼召的时候，都有个阶段性。小孩的记忆力是一种神奇的记忆，就是你看不到他背，死记硬背，他是用一种，我相信可能在神的那种既定那种托付当中，婴儿当中有一种人和灵里边奇特的一种本能，他有记忆力。到了三四岁的时候，人的理性慢慢的固化，慢慢的成型的时候，我们的记忆力就慢慢的从一种本能的思维进入了一种我们叫做理性的记忆，这是很难，这是非常 怕了。到了二十岁左右再学语言的话，我们那种理性记忆就变得很吃力了，就变得很难了啊。所以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能力是有阶段性的，这一点非常关键。一个人忽略了、错过了你的应该在某个阶段做的事的话，那你悔之晚矣，你以后再找回来是很难的。所以年轻的时候，在十岁啊到二十五岁的时候，记忆力是最旺盛的，就是理性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努力的发挥自己的求知本能，要把很多丰富的东西理解了记在心里，这是最关键的啊，最关键。那么我们现存的问题我们也谈过了，现存的问题有几个很不平衡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心灵好像很追求很渴慕啊，甚至等候神一等等几年，每天的赞美神啊、祷告神啊、痛哭流涕啊，这个这样的反省，但是来讲呢，大部分的时间不去利用，充分利用起来去追求一些应该你应该掌握的一些东西，所以就变成了脑袋空空，所以这两个平衡起来就比较好。不是说心不要满，而是心也要追求，那么你的本能的智力也要发挥。第二个就是经道背学不成啊，经和我道背如流，但是呢，神给我们每个行业当中的奇特的一些引导和托付，包括教育资源，包括家庭给你的许多的所有的关注和投资，你都给忽略掉了，最终的话呢，你一事无成，好像你很属灵，但实际上呢啊，你有许许多多的托付没有。所以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最强劲的东西，从马丁路德到加尔文都给我们带来最强劲，就是行行皆祭司，就是人真正在社会在工厂里面都将成为你的修道院，都将成为你容神一人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有这样的职分，这是宗教改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美好的东西，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学不成，最后我们到各处都是卖弄一些圣经的知识啊，背诵经节关联啊，什么什么以经解经这些东西，但是呢你却在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啊，这个不平衡是非常不好的，不平衡在我们以往的家庭教会传道人当中常常有这样的一种不平衡，常常有这样不平衡。那接下来是日新我素行啊，这个世界日新月异，有许许多多的新的美好的东西在出现，这些美好的东西有许多是神的普遍启示，是神的普遍恩惠，但是我们不能掌握，比如说现代科技的知识，现代管理学的知识啊，现在许许多多前沿的一些东西都属于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不可以。接下来美名曰纯属灵，就是我们自己陶醉自己安慰自己，很有点一个属灵的阿 Q， 教会里面的阿 Q 精神，就是我追求很属灵的东西，这个世界我已经把它弃之如粪土了，连保罗说嘛，都弃之如粪土，视之如粪土嘛，所以都视粪土了，所以我不需要学那些知识，那些知识都是玷污我们灵魂的东西，都是让我们与神疏远，都是鼓励我们爱世界的东西，这样的一种观念，最后就我们走进了非常非常幼稚滑稽可笑的一种状态。那么痛定思痛，为什么造成这个原因？所以我很快的给大家介绍，因为这里边比较深，这里边有神学的东西，所以我相信呢，可能在座的很多有一半的弟兄姐妹可能对这个比较茫然，还不太了解。但是呢，为了负责，为了对小组长负责，为了对以后的弟兄姐妹，你以后自己回味的是负责，我把这个东西列一下，这个罗列是相对目前来讲我是比较综合的一个列，所以大家呢从这里边基本上把方方面面啊有关啊这方面的反对这方面的东西这个观点基本上列上了。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末世观，我们说末世观念之执的意思就是执着固执的意思，就是强调一点不及其余的意思。所以中国的教会一般都相信叫做什么呢，叫做前前几年灾前背体，这已经很难了，什么叫前前几年，什么叫前几年，什么叫灾前背体等等，这已经很难办了，所以呢我不给这个东西过多的解释。那么美国相信的基本上都跟天主教一脉相承，美国的主流的保守教会都相信叫做无千禧年或者是后千禧年理论，所以无千禧年和后千禧年理论它强调一点，就是现在天国已经降临了，现在耶稣就与我们同在了，所以如果耶稣要来，如果新天新地降临的话，我们必须做出真正像样的啊做盐做光的东西， 这是它最核心的东西。所以美国为什么要产生了三位一体，这个三权分立，美国为什么要在经济方面 要立法，要鼓励人的诚信，要鼓励清教徒的敬业的精神，为什么在世界充当世界的警察，为什么今天打伊拉克过了十年以后再打伊拉克等等，都表明他有一个积极的入世的观念，要把神的公义带到这个世界上，就是父的旨意行在天，如同行在天。那么强调前前几年灾前背题的话呢，他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玷污了，而且是魔鬼控制的这个世界。有的认为这个魔鬼所谓大英国，这个魔鬼就是天主教，有的认为这个魔鬼就是现在的共产主义，有的魔鬼这个世俗主义等等，他不停的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他认为这个撒旦是谁谁，所以呢靠人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的。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做的就是保持圣洁，分别为圣，然后虔诚的祷告求主快来。所以整个世界的东西我们人是做不了任何东西的，只有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被提以后，耶稣做完才可以改。所以这样的话就带出中国教会一般都是比较保守，比较被动，比较强调分别为圣的东西。可是世俗的东西我还要做看别人赚钱我也眼红，我也要赚钱，看别人耕地我也要耕地，看别人吃我也要吃饭，看别人穿好我也穿好的。所以呢在真正的实践过程当中又表现着异常的世俗，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圣俗的两面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大家尤其在中国现在很多情况我们看到这方面这是大家需要平衡的。我们在末世论当中不强调到底是前千年再前背题呢，还是五千年后千禧年呢，但是这两点是属于神的奥秘，在这里边我们争了好多年，尤其是在过去这个世纪当中对这个问题出现了空前的一些新的这种发现，新的这种观念，新的这种论述神学观念我们相信这两个方面都有神的美意，就是这个世界在神来面前不可能彻底净化，这是，但是神也不让我们彻底的被动等待他来，神依然希望他的儿女积极的努力做研究，所以大家知道到这个方面就可以了。第二点，文化使命之缺。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前的灾前背题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我们都无法作为，做也是打不赢的，因为那个撒旦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如果是强调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对现实的救赎，对文化的救赎，对许许多多的政治方面的不公平，环保方面的问题社会方面的这种经济方面等级差异等等等等在其他方面的一些东西我们基本上都不过问，所以文化使命就变得非常非常缺失了这是非常一脉相承的东西。第三点就是普遍启示之马。对于普遍启示，中国的一般的教会是基本上是不太接受或不太重视的。我们更强调特殊启示，那就是这本关乎人永生之道的这本圣经，所以我们叫特殊启示。所以普遍启示我们就比较忽略。再一点就是分别为圣之故，分别持守于分别为圣的固执，所以形成了我他二分的这样一种观念。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呢？就是不要爱这个世界，我们是神的宝血买出来的，赎回来的，我们是跟这个世界分开的我们要分别为圣，保持自己圣洁，这样的一种观念这是在犹太人当中就已经非常清晰了。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是非常讨厌的犹太人本质上对外邦人是非常瞧不起的无论你是希腊人还是罗马人，无论你文化多么高贵，他本质上有一个天之骄子的这样的一种自负。那么他不仅对外邦人是这样，他不仅对外邦人是这样，他对自己本民族当中稍微有一些血统的变乱的人，他也是非常反感的地方，也就是北国的以色列人，犹大，南国犹大对北国以色列也是这种观念。所以他跟外族通婚已经变成了一种杂交的，一种不纯的，一种杂种了，所以他也认为这是非常讨厌的，所以不跟他们有任何方面来往，甚至走路的时候都尽量的回避，不跟他们相遇。这是一种这种我他二分的这种观念。那这种观念在这个信仰当中，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信仰当中都隐含着这种东西，你明白吗？这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本族的本位的民族主义的骄傲。比如说日本那个时候就认为大和民族是最厉害的，所以其他的非日本人口他都特别瞧不起 啊，对不对？是这样。那么希特勒认为，哇，我的民族最厉害，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这是人的罪性的一个弱点，他没有看到神是一个恩典的神。原来神是让我们分享他的恩典，而不是要把恩典困到自己的手里面啊，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样的东西到了基督徒，到了教会来，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教会，他就认为教会的资源，尤其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不能随便轻易的分给外邦人。所以我们要分给，首先要照顾好我们弟兄姐妹的穷困者，第二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的神学生。所以你说要培养神学了啊，要做一些教会的装修了，要做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花费了，所以在神的家里的这个是可以的，那拿到教会里不行，那是外邦，那是这个世界。所以这种观念依然是有的，依然是有的。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在教会里边对社会责任、对许多慈善教育方面的事情到现在集资是很难的。我们和美国这方面的差距我算了一下大概是2000倍，就是中国的基督徒和美国基督徒大概是2000倍，最少了，有其他的数字表明比这个还要多啊，最少2000倍。美国的平均的人的奉献是大概每年1000美金左右，中国的奉献就是上海地区最富有地区了，我们是1.6块左右，你看看这差得多大。这是大概是2005-2006年的统计。接下来这个普遍恩典，普遍恩典之呼，对普遍恩惠的忽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原来神让日头照好人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不义人，所以神是一个啊，赐福于万邦，赐福于万有，它都是它的被造物，所以神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一个恩典之神，所以不光对他的子民，尤其是在一个现实当中，所以这样的话，他的儿女应该效法神，就应该效法神的这样的一种心胸，这样的胸怀。所以基督徒不是没有慈善心，而是基督徒真正在爱邻如己上，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教训方面，以及爱众人的心方面，应该做得更进一步，甚至我们要什么呢？待己者严，待彼者宽，有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外邦人其他的人孩子病了，可能我们会照顾他们，会像比照顾自己孩子可能还进一步，也许这是神更美好的一个心意，这么样。但是从中国文化，从任何传统文化，从任何人的本能当中，我们基本上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不喜欢这个东西，明白吧？这是人的一个罪行。再有一个就是内在主义之治，内在主义之治，内在主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幼稚，或者叫做啊，我们叫做啊纯这个叫做什么呢？纯福音主义这样的一种幼稚。什么意思？幼稚呢？就是以为我们得救以后，只要是有内在的生命，一切万事大吉，一切它慢慢就长成啊。所以我们种了葡萄树，所以自然要结葡萄，所以绝对不会结荆棘。这个不错，葡萄的树绝对不会结荆棘。但是有一点，葡萄的种子出来的话，不一定它结葡萄，有的时候结烂葡萄，一结结野葡萄，结出来的葡萄可能完全吃不了的。明白吧？因为它把许多养料都发展成长藤，长它的叶子去了，所以会养葡萄的人都怎么样呢？都要修剪剪枝，让它的营养都归到它的果实上啊，都憋到它的果实上，所以需要外在的一种律法的修剪，一种约束才可以。所以很多人认为不要搞文化使命，你搞那些东西都是瞎的瞎搞啊，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罪人搞不出那些东西来的，无论从他的动机到他的持守到他的能力都搞不出来，只有他的生命被主得着，慢慢改变了，他自然而然就活出来了。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幼稚的想法。任何一个孩子，我们生孩子都知道，任何一个孩子被生出来，他就是你的儿子，就是人类。但是如果你不管他的话，他很难真正长成你希望的那种栋梁，明白吧？所以孩子虽然是人，虽然是你自己的血统，但是你要栽培他啊，你要栽培他，这是很关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东西啊，我们叫做敬虔主义。敬虔对不对呢？敬虔是对。敬虔主义对不对呢？敬虔主义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需要敬虔，这是神的要求，但是敬虔主义就有失偏颇了。为什么不对呢？我们一谈到主义，就有把某种东西偶像化的一种趋向，极端化的一种趋向。所以敬虔是对的，敬虔主义错误的。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争论很多，探讨了很多宗派对不对呢？宗派是合理的，或者说暂时我们是无可避免，也是神所允许的，但是宗派主义是神不喜悦的，神也不允许的。 啊，这是很简单的，明白吧？一到宗派主义了，我们就把自己的宗派当偶像，明白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听清楚，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就是跟神有一种奇特的密契啊，关起屋来走进内室，哇，跟神祷告密切的不得了。这是搞神秘主义，搞出神秘主义来，跟神听到神的声音，内在有神的感动，一哭哭几个小时等等，最后我们的信仰都变成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些东西好不好呢？跟神有一定的相交，有真实的一种感动，有圣灵的充满的一些奇特的经历，这是可以的。但是走向神秘主义是错误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生而为人，神没有把我们接走，没有享受永恒的跟神的密契，就是让我们在这儿要过得堂堂正正，更像一个人。所以我们人应该保持神归正以后心意当中的人性，这是第一位的。然后那些神秘的东西，与神相交的那些特殊的一些东西的话，那是第二位的。所以走向神秘主义将使我们的人性慢慢降低，最后大呼大喊，大喊大叫，倒地啊，打滚，这些东西变成我们信仰的本质的话，那就很惨了，那就很惨了，明白吧？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恩赐主义，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因为相信以马内利，因为相信神的恩惠，神在现实当中的许许多的恩高，还有神的奇妙的在现实当中奇妙的质量治医治和作为，所以我们现在信仰在灵运动的推动下，我们基本上是求一种很奇特的恩赐，尤其是一些属灵的恩赐，包括医治，包括斩断，包括清洁，包括宣告啊，包括医病，包括赶鬼，包括许许多的东西，最终啊，最简单的是说方言。所以我们的信仰当中如果走向这样的一种主义就错了。所以恩赐是神随己意赏给我们的，所以恩赐当我们走进神的永恒旨意当中，他的呼召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的啊，神一定会给我们的，这点你相信，他或多或少都会给我们的。但是如果你信仰走向了一种追求恩赐的一种恩赐主义的话，这个信仰就变得非常荒谬了，明白吧？接下来就是圣礼主义。所以我们有圣诗的合唱，我们有圣乐袍，我们有很多仪式啊。今天上午我们在圣公会也找了圣公会，我们知道是跟天主教有非常啊一些密切的渊源，然后在英国确立圣公会所保留的一种传统的话，在新教改革各宗派当中是表示最完美啊最多的。所以你到英国伦敦看圣公会的大教堂，你就感觉和英国的和欧洲的许多天主教教堂就有点比美。然后你到德国，你看路德宗的一些教堂，新教的一些教堂，就感觉说这个教堂怎么这么土呢，这么寒碜呢？为什么天主教教堂搞这么好？我们教堂搞对，因为新教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去掉许多人间的一种装饰，所以在里边在外边无论里到外啊，都是啊很简朴的一个东西。这个对不对呢？这个是对的，这是符合圣经的原意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需要外在的许许多多的一种虚华的一种浮华装饰。但是圣礼要不要呢？圣礼是要的，圣礼要是身内心当中自然流露出的对神的一种尊重，圣徒之间相交的一个体统是要的。但是进入了圣礼主义，尤其圣礼是在以前形成的一种传统圣礼主义的话，就要小心了，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尤其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民有不同的敬拜方式啊，他有的时候是载歌载舞的啊，像有一个传道人到了新疆，他就用一种公开的在露天的聚会形式，他是用跳跃的形式啊，像那个维吾尔族啊，还有一种哈萨克族啊，还有一种啊这种哈萨族啊，他是用那些民族都是载歌载舞的。所以我们新加坡有一个牧师啊，姓郑的一个牧师，他到那儿他说，我们不在，我们更多的是在户外的载歌载舞的敬拜，这是可不可以呢？我想这个至少是我们可以探讨的啊，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些很大牌的牧师啊，我们知道新加坡很大牌的啊，这个牧师来了以后，要把很多的乐队搞成了什么弥撒呀，什么什么什么三一颂，什么亨德尔，什么什么啊巴哈的很多东西啊，搞了很多的那种奇妙的一些啊，都是几百年前英国啊欧洲唱的那些东西。啊，至少我读了博士了，我的音乐方面也不是很差啊。大家知道我的乐感也并不很差，对不对？所以我听了半天我也听不懂什么东西。如果以我这样乐感还不是白痴的这样的一种博士水准的人，都听不出太多的味道，我就很难想象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这些人，我们都从中国而来啊，享受的是中国的一些琵琶呀，一些什么古筝啊这样的一种长笛啊，这种乐感的一种民乐这种东西。有多少真正从他那里面得到一种 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叫做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比较对的。但是你看那天我们圣诗唱的那首歌，那两首歌，基本上是这个美好的结合。所以我们带出的是用中文唱啊，我们唱出来的这个乐理啊，各方面的话都是我们可以接受听懂的，这就比较好。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从古代的圣乐把那美好的内涵和美好的旋律继承下来，然后我们去分享，这是美好的。如果一味的搞那些哇，包括花腔啊，包括圣女环，包括很奇特的东西，我感觉这是平白无故的造成曲怪后感，这是一种平白无故的造成啊跟我们的隔阂，这是没有必要的，明白吧？所以这样。再有就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就是啊，现在也有很多，尤其是在神学生里面，就是我读了这本书了，你读了没有？我读了刘晓峰啊，我读了什么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哇，当一个学者，当一个他会引出许许多多的书籍，许许多的人，许许多的概念啊，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有时候说话的时候常常鼓励大家，叫做引桥不要过长，对不对啊？我们有弟兄有时分享引桥很长啊，实际上呢这个江面也就是200米，结果他引桥一上上了500米，然后下引桥上500米，就是上海的南浦大桥那样。上海南浦大桥坐车千万别打的，打的最亏的，因为那过那河就200米，然后你上面这边1公里出去，下1公里出去了，这是非常恼火的事。所以我们听人讲道的时候要单刀直入，就进入主题，要不就是你有确确实实很多的负担，有丰富的一些信息要给大家，否则的话你搞了那些名堂没有意思，搞名堂最终呢言不及义啊，言不及义啊，是说杂而不精啊，精而不当，当而不真，这样的一些东西，最后出现这些东西就没有意思了。所以经验主义我们不要啊，尽量少要。再有一个呢就是福音主义，我刚才谈到了福音主义就是什么，就是认为我们这个时代都很邪恶，我们救不了这个，挽救不了时代是耶稣来，所以我们现在唯一做的就是不断传福音抢救灵魂，因为耶稣随时都可以来，耶稣既然随时都可以来啊，我们就努力传福音啊，传完福音有可能他还能做得好一点。如果现在我们强调文化使命，强调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一个他做不了，一个耶稣随时来，这个人就沉沦了。所以相信后先行年派的人他没有这种可见的，因为他说什么呢，地上如果不把神的公义建起来，耶稣不会来啊，福音不广传到万国，耶稣不会来，所以他有一个安稳，这就是很奇特的啊。所以他在做这两个方面有可能实现平衡啊，这是福音主义。福音主义还包括我刚才说的，以为传完福音这个人就比较好了啊，对他的后期的栽培、心智的健全、各个方面文化使命、各方面的许许多的教导都没有，所以传完福音就完了。最典型的，我们有一些发一些机构发一些小册子，某某定位四个定位讲完以后，他一信主 ，OK， 万事大吉，那下一个就出来了。那下一个再怎么样他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在啊四川就出现这个问题啊，这是很典型的。这次我去温州是他们亲自跟我说的，他说我们有的人就是这样，我们的基金会去了，就是人发给钱或者发给东西，就跟他说信主吗？接受给你钱。啊，不接受我就传给别人，就这样。他一说，哎呀，我信，好，给你拿走了。OK， 拜拜，下一个就好像他灵魂就这么简单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些极端的一些例子，福音主义，福音主义。这个里边总括一点就是反智主义，就是使我们的心智基本上慢慢的退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在中国的很多的教会当中，这个反智主义很关键。我以前我在家里边曾经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就是中国可以说是敬虔派当中敬虔派在山东，在啊山东啊就是游明的老家那个地方，就出现一些敬虔派。这个敬虔派呢，有人去拍了他的电视，他是在中国地非常有名，我就不点谁也不点着，因为这里边可能有一些不好的，假设我们的信息还有分享。总而言之是非常敬虔派的，比小泉还敬虔。那么这个牧者啊，后来被政府原来50年代就整个打压了，慢慢现在又恢复起来了，已经在全国各地有100多个网点。那这个牧者讲道的时候啊，他把录像传递给我，我就拷贝了一个啊，拷贝了一个这个录像，透过中间的一个弟兄拷贝给我。然后我看他录像讲了12篇道，哇，他讲到是那个敬虔呐，哇，其他的什么社会当中都不讲，就讲神的啊恩呐、啊，神的爱呀、啊，神的道成肉身啊，我们的就讲。所以他每个祷告都要按圣经哭，
一进入祷告就哭啊，所以大家哇哭泣一片，哭泣一片，哭完以后开讲，讲完以后啊大家散会，也没有特别的奉献唱诗，没有都这样，很敬虔的一个老弟兄，很敬虔。哎，但是有一个很奇特的，他讲讲道的时候，尤其哭的时候，讲讲道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动作，啊，我给大家点出来，大家不要外传啊，自己知道就行，警醒。这个奇特的动作是什么呢？讲讲道，因为他年纪长了，又哭又加上哭，所以就会流鼻涕啊，嗓子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所以弹上来就当着这个讲台，没错，然后鼻子就立起来，然后当然就行，这好奇特的，这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的文化使命是很急需的，这就是文化最细微最末节的一种表现，它更深层上表现还有我们综合的一种心智的素质啊，这东西反之不行。痛定思痛的再有一点我们抽出来，一个是普遍启示之盲，一个是文化使命之缺，两个。普遍启示之盲认为没有看到神给我们两部书，一部书是可以创造宇宙的外影，最怕还有一部书是关乎未来永恒的救恩，这两部书都是我们了解神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个方面，也是我们与神同工很重要很重要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忽略一个方面啊，它损失真是莫大的，遗憾也是莫大的啊。我们再一次看这幅照片，我们上次放过这幅照片，这是星汉灿烂，这是啊这个银河浩瀚的宇宙。那么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原来如果诸天和穹苍都能传扬神的荣耀的时候，那我们去研究它去发现它的时候，当然就是享受神的荣耀，了解神的荣耀，了解神的真正的伟大了。所以当然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何况神还给我们一个管家的责任，让我们管理这个世界呢？再何况这个世界已被罪玷污了，我们的管理要比在伊甸园里去管理更应该努力百倍才对。所以对这样的一个普遍启示的方面，我们不可以或缺的，不可以或缺的。所以科普勒这个人在近代这个思想也好啊，这个科学也好，各方面他对物理、对数学、对天文学，对许许多多东西都有一些突破性的奠基性的贡献，是他真正的去证明了这个哥白尼的日心说的，在数学方面他用数学方面的东西证明了，所以更为合理。他有一句话他说的非常好，就认为这个人是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非常敬虔，他一生有奇妙的一些见证，包括他的祷告生活，包括他发现发明一些定律的时候，他跟神有奇特的一种灵修的相交的关系啊。这个人看他的传记你就知道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发现上帝赋予他的合理秩序和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以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把一个基督徒能够研究神创作这本书啊，所谓的The Book of Work 啊 ，Book of God Work 这样的一本书，原来不是为了研究这本书而研究这本书，而是发现神的奇妙、神的大能、神的创造，同时还发现神创造所用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这是很关键的。因为用这种方法的话，我们才能跟随神脚步，怎么样呢？维护这个宇宙，同时呢，还可以修理被罪玷污以后这样的一个乾坤。所以他说的这句话非常奇特，所以我就问大家，一个人敬虔祷告一个程度，他每天不吃不喝真正俯下身来去祷告神，那么有多少案例告诉我们，有谁如果知道你告诉我，最后呢哎，微积分突然就在他脑子里显现了，然后他写出来全是微积分，就是通过啊不停祷告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再祷告欧姆定律就写出来了，第三天再祷告哇整个的其他的一些数学公式就出来了啊，不能转换爱因斯坦的啊，这个相对论出来的，不是这样的。神给我们另一个求知的本能，是神亲自带到我们的创造的万有面前，让我们学。神亲自要强迫我们、逼着我们、鼓励我们去学。神还给我们这样的一种，原来我们跟神密切祷告的时候，不等于神教导我们全部，
或者神希望我们的全部，神还希望我们把我们推出去，甚至踹出去，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让我们脱离这个世界，为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其他的功课，包括他创造的美好。所以只谈救恩不谈创造，只谈神的救赎不谈神的维护，这是基督教很重大很重大的一种失衡和偏差。所以感谢主，神给我们教会有这样的看见和美好的平衡，我们感谢。所以普遍启示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如果你去读神的普遍启示，你从哪三个方面去读呢？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自然，大自然当中孕育着神的创造的伟大和孕育着神创造的规律，所以你要想维护这个大自然怎么样呢，你就去研究这个大自然，包括它的数学定律、物理定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良知，就是神的其他的一些存在和神的属性常常在我们内心很深处的良知里面，我们透过反省自己的良知知道神的心情，了解神，所以我们反省自己良知的时候可以了解神。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就是神在历史当中已经过去的伟大的作为，我们从历史捋一下的话发现的不是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进入自由化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这套东西，而是看到神的大手，神的圣手在维护，所以 history 就变成了 his story，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了。所以我们看到，所以美国的很近前的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就得出一个概念叫做 providential history， 意思是在神的持守、神的护理、神的干预下的一个人类的历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信念当中，他相信人类任何一个民族只要是能存在这个世界当中都有神护理的痕迹，所以研究历史都能够发现人，都能发现神，而且发现神护理的原则、护理的性情。这是历史学告诉我们的，也属于普遍性。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呢，今天不做过多的展开，我们点到这个就可以了。文化使命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点，我们也点到为止。第一个叫做治理维护，就是神创造的万有需要我们维护，就好像我们的电灯需要擦，我们的房间需要扫啊，我们的桌子啊需要过水等等，就需要这样的维护，这叫做维护。第二个需要归正，叫做拯救。维护是说他状态良好的时候我们要维护，就像孩子他状态好的时候我们要看顾他，你饿了吗？你凉了吗？你摔倒了吗？等等，我们要看顾他安安稳稳的成长。当孩子有病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要让他恢复健康。所谓的病，现在人类被整个罪玷污了，所以整个人类历史文化当中都处于一种病态。这个时候呢，基督徒不光是要有维护他美好的状态，还有拯救他那种缺失的病态啊，这叫做拯救啊，用神的能力恩典来拯救。第三个叫做创新，叫做成全啊，在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当中，除了维护、除了拯救以外，神还给我们一个能力，让我们透过创新来怎么样呢？来维护和拯救他，最终我们要成全他。所以神继承了人继承了神的创新的有创造性的本能。文化使命告诉我们，至少有这个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人类应该积极的努力的去进行啊，积极的努力。那么我们看到整个的文化使命，整个人类真正的读历史书历史书读这位所谓普遍启示这几部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这样四个领域需要我们人去用神的能力去归正、去维护的、去成全的。这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物理世界，这个物理世界出现了一些问题，人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发现神做事的一些原则，去给他归正啊。那你看，这样的一种大自然，本来它是有序的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已经被罪玷污了，那么神和这个被造世界或多或少的，虽然它是天父的世界，但是被魔鬼所窃取了，同时被罪给玷污了。所以神的圣洁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地球方面跟神的美好的关系没有伊甸园当中这么美好，明白吧？所以我们就会出现物理性的自然性的灾害，这就是最近发生的玉树的地震 预示的地震就是自然的，
所以人类需要更多的去了解大自然的一些失常的一些规律，包括对地震的啊这种预测啊，这种甚至以后出现一些可能更高的人的一种能力，可以去化解一些地震的一些东西啊，自然地震，这是自然方面。第二个我们看到啊，不光是自然了，它加进了植物和生物，就是生态环境了，就是既有物理性的自然，又有生命性的自然，这个加在一起，我们叫做生态环境，生态。那么你看到这个生态，啊，本身好像现在还不错啊，非洲的西部草原，但是呢，由于人的贪婪，这个生态已经被人干预了。那你看，这是象牙，你看人为了卖一个象牙，这杀了多少象？你看才能继续这种象牙。这是人的贪婪，所以这个生态世界已经失衡了，已经不是神所祝福的那种美好和谐其乐融融的这样的一种生态环境了，所以人的贪婪已经完全啊干预了，而且损害了这种平衡，所以人需要去归正，基督徒有责任起来去谴责这样的一种劣迹，一种劣行，一种罪行。所以我们看到生态环境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关乎我们中国人的，这就是三月份北京出现的两次大的这种沙尘暴，这就是生态环境给我们一个敲点之中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几年前在太湖发现的太湖蓝藻事件，你看整个的太湖已经变成这个德行了，你看到吗？这种生态环境难道我们的讲坛不能够跟弟兄姐妹分享吗？难道不能焕发我们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的责任吗？难道基督徒在这个方面没有真正的一种警醒吗？啊，我们当然有，我们需要把这样的一种责任告诉大家，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有责任对环境、对温室效应、对许许多多的这种生态问题要勇于担当责任。但是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啊，常常尤其新教影响国家在这个方面要有先知先觉的能力，而且有很大的勇气，所以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绿大实际上就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出来的啊。我上次放过这个照片啊，如果一个深受神蒙福的一个非常具有文化使命的一个国度，那就是美国。如果我们相信啊，美国，我们以前认为美国完全是一个贪婪的、无耻的，而且环境都很玷污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错了。你看，这是几年前我在美国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美国的几大湖泊，这是密山湖。密山湖整个这个湖边清亮的不得了，完全可以看到底，而且不是一米的底，是四五米的底你都可以看得到。是这么清澈，然后车往北开，开了10到20几英里以后，下来以后还是这么清澈，就是它整个的清澈是一体化的，不是偶然间在某个局部的清澈。啊，这个水我告诉大家，亲身的我告诉大家，我就喝了这个地方水，喝完以后感觉良好。中国的基督徒现在有1亿也好，有1亿3000万，有1亿2亿也好，像今天下午说的有这么多。那么有多少基督徒对这个方面真正有一些责任呢？有多少讲坛信息对这方面的责任真正的唤醒基督徒应该承担的？那中国还有很多贫困的地方啊，这里边反映的不光是生态系统，这里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系统了，就是人文的社会系统了。人文社会系统在经济行业当中，我们说有赤贫，有贫富极端的悬殊，你看这是一个贫富悬殊呢。那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啊灯红酒绿的地方，这个地方一年大概是400块钱就把一个孩子的学费就搞定了啊，一个月200块钱，也就加在一起2000来块钱，但不到3000块钱就一个孩子的一生这个一年的学费吃住都解决了。那个这个地方呢是北京最豪华的夜总会，叫天上人间的夜总会，一个晚上平均大概消费10000块钱，就是非常非常小意思的一个消费，所以一个晚上消费10000块钱可以救啊3到4个孩子一年的生活费和学费。你看这个贫富悬殊到什么程度了啊，他聘请的这些孩子，这些女孩子很多都不是一般的女孩子，都是全国各省市选拔出来的那样的模特，那种模特的冠军选拔出来的。那我们再看这个世界的政治系统啊，这是最典型的台湾的，你看台湾的这种扭打，
看整个在议会当中就出现的这种丑态啊，互相打来打去。这个照片的上面就是孙中山的画像啊，孙中山默默地看着他自己创建的这个党在这个地边群魔乱舞大打出手这样的一种丑态。所以这样的一种政治是一种不需要归正吗？基督徒对这个方面难道没有责任吗？所以有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种政治常常我们叫做光荣革命，这就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光荣革命。所以以非任何影响的我们叫做赤裸裸的赤膊上阵的一种革命，那就是你死我活。那我们再看这样的啊，世界各地还有许许多多的宗教仪式的捆绑，甚至灵界的一种干预。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方面当然也有使命啊，这是法轮功啊，这是印度教。你看法轮功现在讲，这就进入了什么呢？这就进入了福音使命。我们要宣教的教育，你会看到原来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原来是一体的、贯穿的，是分不开的，因为都属于神的创造，我们都被罪玷污了，都需要神的儿女跟神同工去归正他。所以这是灵魂的归正。刚才我们谈到了是社会系统归正、生态系统归正和自然系统归正，四个系统归正反映出基督徒四个层次要与神同工。到了这个层次，属灵层次的话，就是基督徒的福音使命。你看到了吗？整个就贯穿了。所以求知之法论原则啊，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原则了啊，具体一些的大家可以认真的啊再听一下。求知之法论原则，那求知之法原则，现在在座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大概60%甚至70%的弟兄姐妹年纪都在15岁啊到30岁之间，这段时间是记忆非常好的时间，求知非常好的时间。至于使命呼召，你可以看，你可以未来可以知道神在面板哪方面引导，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努力的发挥你的求知的本能，积极的积累知识，以求得神未来更大的重用你啊，你也可以给神更好的重用啊，这样。所以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我用这样的一首啊顺口溜型的打油诗给大家啊。第一个呢，就是学好功课，大家学好功课。有些弟兄姐妹厌学，其实呢不是不聪明，或者说啊虽然不是天才，虽然不是非常聪明，但是你绝对不是学了很久也是不及格的人，不是这样的人。那关键还是你内心当中啊一个问题的东西，是不是真正一按部就班专注于一点一点学？如果你笨，你就笨鸟心情，就一步一口一口的吃啊。如果你不笨，两口三口这样吃。就总的来讲，你要完成神这段时间对你的功课。神为了配备这段时间给你功课，特意的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头脑，这个头脑很清楚，很记忆力很强，很能专注。第二，特意配备父母在这个时间当中给你很多生活的资源，特意配备许多社会资源，包括大学包括教育给你这个东西，也特别配备他的教会的资源，在这个方面给你鼓励，给你支持和一般的啊我们力所能及的辅导。所以如果你失去这个东西，对这个机会的话，你莫想在这个阶段你拿分。什么分呢？属天的奖赏的分，你拿不到太多分的，因为这段时间就是让你好好学习的，明白吧？所以在这个点，那你毕业了以后，我们在工作当中也要好好学习啊，学习是一辈子事。学好功课，第二句话叫做珍惜青春，珍惜青春，珍惜你这几年的时间。第三点，要厚积薄发，你要厚积薄发，你要尽量的拓展你的知识，你的知识真知识的能力，拓展这个能力，未来神用你的时候就非常容易用你，就像保罗那样，很多很多的很多东西和神用他的时候，嘣一下就出现很大很大的力量，然后更能容神，厚积薄发更能容神。然后接下来就是机会难得，然后不负神人。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好不好？然后第一个好啊，学好功课，珍惜青春，厚积薄发更能容神，机会难得不负神人。就是这一段时间都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恩惠，一定要抓紧。所以横批呢这样，横批叫磨刀不误砍谁工。磨刀不误砍柴，大家不要急于献身，急于实现奉献，你学好了以后慢慢的有的是你可以读神学的。求知之法论祷告，刚才是原则啊，我们现在再看祷告。我们会发现 亚当当时那么美好的智力是在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的密契以及神的诱导、神的劝导之间、神的劝学当中，所以在神的怀抱里边，我们应该坚信我们学的应该更快更好，因为以马内利会给我们很多学习的祝福，就好像我们在恩师我们在父母给我们聘请美好的老师当中，只要我们充分的谦卑开放，我们就会学得更快。所以我们要有神作为我们的家庭教师，作为我们个人的辅导员，这样，这就是祷告所带来的力量。所以我们现在谈很多祷告，但是祷告漫无目的，漫不能抓住神的奇特的心意和应许，所以我们祷告出来的东西是散漫型的，散漫不能够抓住。所以我们透过神的真理，我们祷告也带出了非常奇特的美好的内容和方向性啊，这就是祷告与求知方面的关系。那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有四句话。第一句话叫做起敏锐之目，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敏锐的眼光，当我们阅读的时候，当我们观察的时候，当我们分析的时候等等的时候，哎，我们一下就能找到不同，一下一读书会发现这两个概念不同啊，电流和电压不同，一下就看到了啊，这是比较容易的，对不对啊？这就啊，这个光啊，突然间发现光有什么呢啊，有这种粒子的属性，还有波的属性，这就不同，所以眼睛一下就能观察出来了啊，它既有这种辐射，又有衍射性等等，这就出来了。所以辐射性是它粒子性，衍射性是波动性，所以科学家突然间就观察到这个东西，他就发现啊，原来自然有这个规律。所以你读管理学的也会发现，因为管理学当中这两个国家的 GDP 为什么不同？为什么科威特这么高？为什么瑞典这么高？为什么这两个都高但是不同？啊，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不同。那同一个指标好像相同，再进一步你发现不同，所以给你这样的聪慧的、敏锐的、敏感的眼目。第二个叫做导辨别之心，当你发现了不同的时候，你就可能发现，你就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根本的辨别，有不同了。这个不同可能还有重大的意义，可能带出一个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论，要给你这样的一个辨别的这样的一种智力。第三点。叫做要分类之智，然后你发现的不同，最后你能概念化，你能找出这个不同最核心的内在的这种共性，就是这一类是什么，这一类什么，你能找出它的共性来啊，这就是有相当相当的求知和科研能力，是非常厉害的头脑了。然后最后一点，我们叫做求记忆之能，要求神给你记忆的能力，发现了以后还要记住，明白吧？我祷告的时候，我告诉你，我每天早晨有时祷告的时候啊，我常常要记着，我是求神给我属天的智慧，求神给我通悟通达综合这样的思想能力，最后还有一点，我求神给我记忆的能力。我常常，我以前几乎每天祷告，最近也比较忙，没有特别的见，我每天坐下来祷告的时候是要求这几点，那神给，因为我的记忆力现在嘛，我们说过了42，男人的记忆力就会下降，所以呢我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啊，下降的可能现在还好一点，可能不像我想象这么快，也许就是我这祷告得来的啊，祷告得来的。所以以马内利之，这是抓住了以马内利又真又活的神与我们同在所给我们的一些恩惠。当一个人真正能安静祷告的时候，我们包括脑的波形都出现了阿尔法波，现在认为这种脑的最好的状态是一种阿尔法波，就是最大的静谧安静状态下所出现的那种情绪，那种智力最好的状态啊。有的人研究人在祷告的过程当中阿尔法波极容易出现，而且频率很高，明白吗？在安静祷告当中。那么求知之法的窍门呢，现在我就给大家几个很关键的，也不算窍门了，应该是叫引号的窍门啊，实际上是实打实的功夫啊。但是你如果不走这个，你想走其他的窍门，最后事半功啊，事倍功半，还是事倍功半。所以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比如说像聪聪啦像刚才像这个彩云啦等等，我们无论怎么样，包括我啦，我们生活在一个异族的一个异国一个文化和一个语言的环境里边，语言都是主要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语言的不断的提升改进的能力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先从语言说，我就说学英语以背诗词为先的，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按着神的规律就是这样， 你不要学英语嘛，包括学外语，一切开始，你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找窍门，背这个学那个语法，学腔调，学啊跟人搞口语，你不如拿单词来，像我以前学的嘛，字典一页一页撕下来背下来，这是最快的一劳永逸的办法。你早晚都得这样背，所以你与其那样背，不如快快的进入这样背。所以为什么叫先呢？先就是你快快的进入这种状态，不要浪费时间，这叫先。什么叫做本呢？就是这才是根本，你早晚你都得要扩大你的实词的词汇。什么叫实词呢？最主要的是名词，名词最多，然后其次名词还在不断的发展，其次是动词，再其次形容词，这三类词是最关键的啊，名词最关键。因为你在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其他都不会，你嘣嘣嘣蹦出几个名词，你说这叫什么？你说哎呀，这个叫什么？这个你用动词形容半天，你说 TV 一下就出来了，明白了？所以你只要记住 TV 了，你其他的都不用记了。你说哎呀，它是挂着的啊，它是很渺小的啊，它又不是太渺小的，它是黑框子的，里边可以出人的。你说了很多东西，他可能还是不知道。你说 TV 就知道了，所以记一个实词比你记很多动词形容词还要有效，对吧？所以记实词沟通起来最容易啊，两个外国人沟通起来，一个实词一个实词的崩都能崩出来，都能明白。名词是实词之实。第二点就是学理工以记概念为先本，尤其是学物理化学各个方面，包括我们啊可爱的线昆弟兄，你学的药啊，你学的药理各方面，生化，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学生物的时候败下阵来，原因的时候对希腊的那些字根那些东西有一种触头啊，接下来就败下来了。那就是你没有为这个为先本，就打这个硬仗，你开始先花半年你背，把它背下来，把这关过了然后就好了，明白吧？所以为先本早晚得过。我那个时候大学曾经学植物学，学植物学哇，许多希腊文，这惨了，那个当时就是有触头，就不愿意背，最后那科考的最不好，怎么办也考不过去。第三个叫育婴孩以教语言为先本，现在我们有很多母亲了啊，我们现在有育君啊，成为啊新的婴儿的母亲啊，我们有结婴成为母亲，我们还有谁？还有谁？啊，林林啊，还有等等，我们讲，我告诉你，现在正好是时候啊，恰恰是我这个信息，你千万你就抓住这个了。教婴孩，你现在孩子是在神的恩典下本能的记忆，他不是靠理性的有一个需要通过概念然后消化最后再记，他本能你过来我就记住了，明白吧？这个时候你千万也要教孩子的语言能力，让他记单词，用各种方式记单词，以后他的语言能力好得不得了。啊，比我还好，这样子。第三点，学哲学以变范畴为先本。如果人对玄学、对一些哲学、对形而上、对一些啊这种形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些东西感兴趣，比如说以前啊，像游明当时问我，是不是要学一门啊选一门哲学呢？啊，对西方哲学有了，不错，你选哲学一定先从那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开始。啊，比如说存在主义，那什么是存在？你说先谈存在。那么萨特的存在和海德格尔存在有什么不同？存在主义有许多不同的一种定义。那海德格尔的存在和这个啊叔本华的存在和这个啊几何果的存在有什么不同？你就把握这些东西，这是最好的了。你把握这个一明白了，这两个思想家马上你就分开了，然后你就可以做他的评论员了，你讲起来就非常清晰了。要不然都是混沌的，你讲来讲去别人一问你就慌了，还没说话你自己就慌了，你明白吧？所以我读一些东西的时候为什么很注意抓这个概念的本源，它的原意就在这儿。再有一点，学史地以背名实为先本。有的人是学史地的，是学经济类的，是学文科类的，告诉大家呢，什么是实呢？什么是名呢？就是地名、人名、历史事件的名字。实，什么是实呢？就是历史的事实的事件，包括它的啊地点、它的年代、它的主要人物和过程啊，你要背这个为先本。你把这些都背下来以后的话，你才真正在这个行业当中打下一个根基啊，这很简单。那最后一点啊，是我们要学神学，要读圣经了，所以会神意以明原意为先本。 什么呢？你要想真正神了解神启示，尤其是借着圣经要了解神特别的性情、特别的恩典、特别的旨意、特别的属性啊，包括神做事的原则，你要什么呢？要从启示当中一些最基本概念的那种最原始的那个本意开始，这样的话你就特别知道神的。所以我啊，在谈的时候，我们从罪，我们从信，我们从谦卑，我们从顺服，我们从委身啊，我们从许许多多，我们从荣耀，都给大家告诉这个词原意是什么，然后接下来神透过这个东西启示什么啊，这很美好。我们当启发这个东西，再有圣经的一些奇特的一些章节的印证，我们就把很多东西解开了。尤其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包括团契啊，我们说团契到底它本意是什么？我们看到啊，确确实实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当中，就把这个团契的本质真正彰显出来了。所以我们有经节的呼应，同时我们有原意的这种啊启发，所以我们就会对圣经啊了解的更深。所以《使徒行传》啊告诉我们，摩西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神要摩西完成一个使命不是偶然的，所以摩西啊，他从小的装备也不是偶然的，都有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在里面啊。这里边有一些神学的东西我们不展开，有的人会说，哎啊，摩西学的东西为什么神还要到旷野待了四十年，为什么神不用他等等等啊，这里边有神另一步的心意，那四十年要学会他跟神相处的东西啊，这里边啊，这是西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家和思想家，一个护教学家，这个人叫 Francis Schaeffer， 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 ？If you do your work well, you will have a chance to speak。这个就告诉我们，在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大家都很功利，甚至都很世故，都很世侩，都很势利眼。所以我们要为主做美好这样传递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本职工作，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做好。所以当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才有话说，我们才有发言权。现在呢，政治学和社会学都有一个叫做话语权，对不对？我们才有说话的本钱啊，人说话才能听。这就是你做好这个东西，你说教会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因为有罪的诱人，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看到本质，明白吧？所以就是这样。为什么在教会里边啊，我们现在一起行教会啊 ，CD Harvest 啊 ，FCBC 这些讲义出来，我们都很那个，因为做得好，所以大家都买账啊。在世俗领域更是这样，在世俗领域，你把你做好了，你就可以分享你美好的信仰。所以反省和突破，所以弟兄姐妹的小组长，你们回去要记得这几个题啊，回去你们小组去做。第一个，你是否意识到学好专业知识是上帝对你呼召的一部分？是否知道学好专业知识，上帝对你呼召一部分？第二个，就是如何理解“公义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这句话有没有一些圣经的道理？我们从圣经角度理解。第三个，你如何理解以下这些经文？以下这些经文你如何理解？我们看腓立比书，保罗这么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哎，这句话不跟哇，那个你讲的这两章正好相反吗？这怎么解释呢？你传递的到底是圣经的东西呢，还是怎么怎么东西呢？所以大家小组去解分解这句话，到底我们怎么能平衡看待神的心意？好吧，我们祷告。